我哋一齐睇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现在讲紧祝福的话语，讲紧关于福。到底得到祝福的人是怎样的呢？现在一个一个这样去说明。耶稣用非常漂亮的方式去宣布天上的法。一般讲法的话呢，会怎样讲呢？是命令，你要这样做，或者你不可以这样做。法律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的硬邦邦，但是耶稣将天国的法好像诗歌一样，很漂亮地去描述，听的话好像一首诗篇一样，听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感受。耶稣好像一个语言的天才一样，当他传达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使用的是很漂亮的方法。这里呢，用好像诗篇一样的说话，在其他的地方好像隐喻一样。我们说耶稣用的是图画的语言，会令人想起一幅幅的图画。另外，耶稣很多的讲道都是使用了比喻，譬如迷失的羊的比喻。当我们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到有一些的羊，然后再想象到有一只羊，它不小心走了去另一个地方，是不是？然后另外还有迷失失钱的比喻和浪子的比喻。当我们听浪子的比喻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到细儿子放猪的场面，也可以想象到他是怎样跟父亲去见面。所有的场面你都可以用你的头脑去想象出来。现在通过浪子的比喻，耶稣说明的是关于爱。所以耶稣所用的语言是非常的温和的，听的时候你不是感觉到很伦理式的样。保罗和耶稣的语言是很不一样，保罗的语言很理性。保罗写爱的时候，他写什么呢？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嫉妒，一个一个这样 list 出来。看的话呢，有时令人感觉是硬邦邦，有时觉得很干燥，很枯干。保罗是这样的类型的人，但是耶稣的语言呢？他爱的语言是怎样的呢？当他讲爱的时候，他去讲出了浪子的比喻，他用这样的方式去教导我们，是令人感觉到很舒服。而今天我们看这个本文呢，当他讲到天国的法律的时候，耶稣用了一个诗歌的方法。如果我们看回旧约的诗篇一章一节的时候，他都是讲到福。他说福是什么呢？就是不随从恶人的计谋。现在耶稣讲山上的宝训都是一样，他是说得到祝福的人是虚心的人，好像诗歌一样，是很漂亮很舒服。这样的人是得到祝福的人，这样的人是很有福的。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想我都很想得到祝福，我都很想过这样的生活，让我们去选择，让我们自己甘心地去建立起这样的动机。所以在这里说你们有福的人啊。现在在这里听耶稣的声音的话的人都是得到祝福的人。所有聆听神的儿子的声音的人，你们都是有福的。 而且然后讲到是个咩福呢，就是虚心的人。这里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马太这里写的就是心灵虚心的人。但是路加他怎样说呢，他那里写的是贫穷的人是有福的。神是真的安慰贫穷人的一位，他比贫穷的人有勇气。也都不单止是这样，神都很希望通过贫穷的人打开新的世界。在旧约有很多经文呢是讲到关于贫穷，我们一起看一看，譬如说诗篇第九篇第十八节，我们一起看诗篇九篇第十八节。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这里说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讲的就是神必定会纪念贫穷的人。还有一般人困苦的时候很容易会感到失望，但是这里他说你不需要失望，因为神纪念你们。失望的反义词就是希望。穷乏的人、贫穷的人，他们会得到盼望，会得到希望，这里是这样的意思。他们之前只能够过绝望的生活，但因为神纪念他们，所以他们可以有盼望，他们得到希望。神纪念穷乏的人，诗篇三十五篇第十节，我们一起看。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谁能像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这里讲的是没有人似神一样，神是必定会救护困苦的人，同埋会救护困苦人。有些人是因为贫穷而去抢夺别人，但这里神说他必定会搭救他们。所以呢，神是站在困苦人的一边。很多人在穷的时候觉得好像被神抛弃了一样，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他告诉我们神是站在你这边的，神是不撇下你们，神必然帮助你们。我们再看诗篇六十八篇第十节。诗篇六十八篇第十节。你的会众住在其中，神啊，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神为困苦的人预备恩典，神会拣选穷苦的人。我们的神就是这么美好的神。再看诗篇第七十篇第四至五节。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是七十篇第四至五节。七十篇四至五节，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神为大。但我是困苦穷乏的，神啊，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耶和华，求你不要单言。阿们。这个诗篇非常之漂亮，他说神啊，我是穷乏的，求你速速来我这里，你是帮助我的一位，神你是搭救我的一位。所以呢，如果不需要帮助的人，神没必要过去。这里呢，这个祷告很漂亮，他说神啊，你不是帮助者吗？我现在需要帮助啊，求你快点来我这里啦。我比其他人呢，求你先来我这里啦，我是很困苦，很穷乏的。这个是一个非常之漂亮的祷告。 大家是不是贫穷呢？大家是不是困苦呢？希望能够献上这样的祷告，就是神啊，求你快点来我这里啦，神啊，我需要你啊。希望我们可以献上这么漂亮的祷告。104篇第12节，是140篇12节。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伸冤，必为穷乏人辩屈。神会为困苦的人伸冤，所以会让他们去富有。耶稣呢，他在山上补训的时候，他首先就是说，啊，穷乏的人你们是有福的，谁能够成为新时代的主人呢？是面临着神的国度，已经拥有的人身上呢，他们是有优先权，已经拥有富贵荣华的人有优先权，不是这样，而是神呢将优先权给予贫穷的人，受压迫的人，被压迫的人，贫那些穷乏的人，神将优先权赐给这些人。如果看耶稣的门徒的话，他们都是很贫穷的。天国的主导权的人不是聪明的人，而是你贫穷的人才有主导权。没有力量，什么都没有，这么贫穷的人，耶稣跟他们说，天国是属于你们的。耶稣宣布这样的话语。而马太这个作者呢，他加了心灵这个字眼，变成是心灵贫穷。但是路加呢将心灵这个去掉，变成了贫穷的人。但是马太呢是加了心灵这个字眼。马太呢是讲紧马太的群体的。而路加咧系讲紧路加嘅群体对象嘅，所以咧有马太嘅语言。当时咧耶稣嘅生活咧有佢嘅群体，耶稣死之后咧有门徒佢哋建立嘅群体，所以神嘅国度唔系个人好单独咁样成就噶，我哋都系我哋喺一个群体里面生活的时候，都有我们群体的语言。我们在这个群体的时候，我们能够理解这个群体的语言，有马太的群体，有路加的群体。听说马太的群体是比较富有，所以他没有写到说贫穷的人有福，而他写了心灵贫穷的人有福。咁所以系咩意思呢？因为佢哋好有钱，某啲方面嚟睇咧，佢哋系相对有钱，所以咧可能更加准确咁样理解到呢个耶稣讲嘅说话嘅焦点系咩意思呢？好多时咧，人穷嘅时候就幻想，觉得咧有钱嘅话会更好，会更加幸福。佢哋咧有咁嘅幻想。但是对于已经物质很丰盛的人，他们没有这样的幻想，因为他们能够明白钱并不一定让我们的人生变得幸福，甚至乎他们很了解钱不能够让我们完全的满足。所以呢，马太的群体可能更加能够将这个话语的焦点更加准确，因为一般呢一讲到贫穷，可能我们会理解为物质的贫穷，但如果我们更深地去看的话，耶稣说的是心灵的贫穷，比起物质的贫穷，更加将这个话的焦点放在心灵的贫穷，他们的角度更加尖锐。当时耶稣说的是阿兰语， 佢真係講緊心靈貧窮嘅人嘅貧窮。如果將呢個心靈貧窮嘅字眼附屬性咁使用咧，可以話叫做係虛心。所以咧，心靈貧窮嘅人，換句話嚟講，用另一個詞語嚟講咧，就係屬靈嘅虛心，係講緊我哋心靈裡面嘅虛心。喺屬靈上能夠意味住咧係謙卑咁嘅意思。心靈貧窮咁樣嘅人，心靈你好飢渴嘅人，你哋係有福噶。呢個心係邊個嘅心呢？係個謙卑嘅心、虛心嘅心靈貧窮窮嘅人。呢、這個咧就係耶穌嘅心。我哋睇腓立比書二章五節。腓立比書二章五節，我哋一齊睇睇。呢度咧講出咗耶穌佢嘅心。第五節，你們當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我哋應該擁有嘅就係耶穌嘅心。佢係點樣嘅呢？第六節開始，我哋讀一讀，讀到第七節。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呢度講嘅係耶穌倒空自己，佢卑微自己。第八節，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穌的心就是怎樣的呢？倒空自己，卑微自己，這個就是虛心。我們再看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十五節。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十五節，這裡耶穌再一次去將自己的心說出來。我讀一讀，那是耶穌說：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我再讀第廿九節，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轭，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耶穌的心咧係柔和謙卑嘅，呢、這個就係基督的心。謙卑的心是什麼呢？卑微自己。耶穌說這樣的人是有福的，這樣的人會成為天國的主人，而且擁有這樣的心的時候，內心會有安息。耶穌說你要學我的樣式，這樣的時候你心裡就必得上安息。如果你們想升高自己的時候，你的心靈會變得疲憊，但你們溫和謙卑的時候，你們會得到安息。所以你們要效法我的心，你要變得謙卑起來。這裡是這樣說的。那謙卑的反義詞是什麼呢？就是驕傲。人為什麼會墮落呢？就是因為驕傲，因著人的驕傲而有了怠慢，因為有驕傲，所以呢調翻轉頭，我哋相反咁樣，我心變得謙卑嘅時候會有平安。當耶穌喺度講天國嘅法嘅時候，佢第一個講嘅就係謙卑。佢話：你嘅心要謙卑，你的心要貧窮，這樣的時候你會得到安息。如果這樣的話，你們是得到祝福的人。這個貧窮希望我們能夠去默想，而且希望我們能夠好深的默想關於謙卑。我們一起禱告。親愛的主，感謝你，你賜給我們有寶貴的時間，在這個早上讓我們默想主的話語。虛心的人 是有福的。神站在贫穷的人那边，去聆听困苦穷乏人的祷告，我们感谢你，真的很感谢，让我们能够成为穷乏的人，感谢将神的话语赐给我们，因着我们的穷乏能够更加向神祈求祷告。福当中的福就是与神见面的祝福，因着贫穷我们可以得到神。这个咒诅不是贫穷，不是咒诅我们，而是要我们感谢的贫穷。而且今天我们一起看关于心灵的贫穷，希望我们的心能够谦卑下来。主的心柔和谦卑，我们去效法主的心，我们去倒空我们自己，我们去卑微我们自己，告诉我们听这样的话，我们会得到安息。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安息呢？因为我们的心被升高，当我们的心升高自己，抬高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平安会消失，但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会来到安息。真的很感谢今天将话语告诉我们，我们能够跟随这样的真理来生活。感谢所有的一切，以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